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经典名曲《哦，圣善夜》背后的非典型人物和故事，作者徐斌。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在众多知名的圣诞名曲中，有一首歌，我相信你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哦，圣善夜》。如果你比较过不同的圣诞经典歌曲，你一定会注意到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与众不同。如果你再进一步去了解围绕着这首诗歌的创作、谱曲、流传及翻译的过程，你更会发现许许多多有别于其他经典圣诗的非典型人物和故事。我们先来介绍该诗歌的诗词作者普拉西德·卡普。卡普出生于法国加尔省的洛克摩尔。洛克摩尔是法国历史上最早开始种植葡萄及酿制优质葡萄酒的地区，其酿制的佳酿曾长期列入法国皇家御酒的名列，甚至在1739年，法国皇家最高法院还专门发布法令来具体规范该地区所产葡萄酒的酿制、保存以及标识细节，以确保其特有的质量和名声。卡普的父亲就是当地的一名酿酒师及制造酒桶的工匠。出生在这个地区的卡普本来也注定与当地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子承父业，一辈子忙碌与酿酒和做酒桶打交道。可是就在他八岁时发生的一场意外，让他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家乡其他小伙伴的非典型之人生道路。那天他正在他的玩伴布里格农家里玩耍，小布里格农拿出家里的一把枪和卡普玩打仗游戏，可没想到那把枪是上了膛的，结果不小心走火，一枪射中了卡普的右手，导致他整个右手掌被截肢。事发之后，布里格农的父亲为儿子闯下的弥天大祸再三向卡普家求情道歉，并进一步承诺愿意资助卡普接受教育，从今后起承担卡普读书所需要的一半学费。卡普因此有机会上了学。可万万让布里格尔想不到的是，失去了右手的卡普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在学校里读得顺风顺水，一路上去最后考上了阿维尼翁皇家大学，让他为此支付了大把法郎。不仅如此，大学毕业后，卡普又去巴黎专门攻读法律，并于1830年获得了律师职业许可证。在这之后，卡普衣锦还乡，回到了洛克摩尔，成为当地政府专门管理葡萄酒行业机构的一名官员。 因为他所读的大学专业是文学，在工作之余，他也喜欢写诗作文。虽然未在正规文坛上闯出什么名气，但是在当地这个小地方仍然小有名气，人们还是把他视为诗人。卡普出生成长在当地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家庭，从小就受了洗，可他的信仰之路上却并非那么传统和典型。因为长期在巴黎读书，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上各种文化和政治思潮的影响。而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之后，原政教合一的天主教势力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很长时间在民间及知识分子阶层中蔓延着反教权主义思潮，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反对神职人员作为宗教的唯一代表，反对教堂成为土地拥有者和收税者，反对教会势力垄断教育资源等。卡普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因此卡普回到家乡后很少参加当地天主教教会的聚会。对此，他原来所在教会的神父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想争取他重新回归教会。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度过，到了1847年年底，那年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洛克摩尔镇的圣母教堂刚修复了一架17世纪留下来的管风琴，准备借举办圣诞节弥撒敬拜之际正式使用。同时教堂还计划在那天请一名知名女歌手前来演唱。在这个时候，神父又想到了卡普，想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把他拉回教会。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恭恭敬敬地出面请卡普这位罗克摩尔的著名诗人来为全镇信徒写一首庆祝圣诞的新圣诗，以便在这次隆重的弥撒敬拜时演唱。这下子卡普被僵住了，如此慎重地被神父委任重任，不仅让他再难以找借口推脱，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他个人的很大荣幸，于是就接受了。那天是12月3号，他正好要去巴黎办事，就在他搭乘马车在通向巴黎长途旅途的一路颠簸中，他通过默想路加福音有关耶稣诞生的有关经文，想象自己此时就在伯利恒的马槽前见证耶稣的各个神圣情景，想到主耶稣降世对世界历史重大影响，想到主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同时又想到自己所追求社会平等、正义、理想的精神源头，创作灵感不断地涌现。当马车进入巴黎时，一首圣诞赞美诗已在他心中基本成型了。抵达巴黎后的卡普把路上酝酿成的诗歌记录下来，最后他把这首诗取名为《圣诞颂曲》。就这样，一首不同凡响的圣诞诗作在这位平时不愿意去教堂的洛克摩尔九正官兼业余诗人的笔下完成了创作。这就是大家喜爱的那首《哦，圣善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Oh Holy Night》。
Oh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rom yonder praise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Fall on your knees, oh, hear the angel voice set on night divine.
卡普完成诗词创作后，一遍又一遍读着诗稿，觉得非常满意，由此想到他必须要为这首诗配上一个优秀的曲谱。可他本人却不懂谱曲，在声乐界也没有什么名人认识。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位朋友，他就是阿道夫·查尔斯·亚当斯。亚当斯1803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法国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母亲是医生。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可是一辈子教音乐的父亲却偏偏反对儿子走这条路。为此父子俩一直为此互相闹别扭，谁也无法说服谁，直到亚当斯17岁，父亲才让步同意他去巴黎音乐学院学音乐。但依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将来毕业后只能把音乐作为娱乐而不能作为职业。然而父亲的固执却根本无法泯灭儿子从他身上继承而来的音乐天赋。亚当斯大学毕业后很快走上了在音乐界的成名之路，多年下来已经创作了28部音乐作品，主要是歌剧和芭蕾舞剧，其代表作包括著名的《浮士德》《吉塞尔》和《达努布的少女》等。其知名度之大，甚至到远在圣彼得堡、柏林和伦敦等大都市剧院都以能够表演他的作品为荣。可是亚当斯本人却不是基督徒，过去也从来没有为圣诗配过乐，而且他还是个犹太人的后裔。众所周知，犹太人虽然和基督徒同信一个上帝，但却因为 并不认可耶稣是旧约中预示的救世主、弥赛亚，而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甚至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还曾经水火不容。但神奇的是，当卡普硬着头皮向亚当斯提出这个似乎是不可能的要求后，后者居然被老朋友诗歌中那种敬虔、激情及优美独特的文字内容所感动和折服，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愿意去尝试这一全新的挑战。最后，亚当斯花了3周的时间，精心为这首诗歌完成了曲谱创作，完成了卡普的委托。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十分的满意，特意将这首诗歌的曲调命名为宗教信仰中的马赛曲。但可想而知的是，在该圣诗的旋律中依然保留着亚当斯所非常擅长的歌剧特色。1847年的圣诞平安夜，在法国洛克摩尔圣母教堂的舞台上，著名歌剧演唱家埃米丽·劳瑞第一次独唱了这首新歌。他那高亢亮丽、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折服了所有的台下的听众，很快这首歌就传遍了全法国各地，而且还得到了法国的天主教会的肯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首圣歌走红了4年后的某一天，却突然又遭到了被法国天主教教会当局官方出面禁唱的命运，其原因居然是与政治有关。原来出名后的卡普依然和过去一样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最终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不满。而诗歌的作曲家是犹太人后裔，这一点更被对方找到了所谓的借口。因此这首歌在1851年被冠上缺乏音乐格调、毫无宗教精神可言、不适合使用崇拜等理由将其封杀。然而此时这首歌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因此仍然在民间继续被广泛传唱。这时候轮到第三位非典型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曾经是一名牧师，但人不在法国，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趣的是，这首因政治原因在法国被封杀的圣诗，恰恰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这位美国人百般欣赏，并将其翻译成英文介绍给民众，从而使这首诗歌登上了更广泛的世界舞台。他就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约翰·沙利文·德怀特。德怀特出生于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一个望族家庭，父亲是一名医学博士。他于1832年在哈佛大学读完了本科，毕业后又继续在哈佛神学院深造，取得神学学位。离开哈佛后，他去了麻省北汉顿的一家教会做了牧师。可是这位具有哈佛神学院学历的牧师却居然并不擅长台上讲道，到后来还患上了讲道恐惧症，甚至发展到每次要上台之前紧张到把自己关在房间的地步。这可让他自己和所带的教会苦恼和尴尬万分。可他本人却在人文和音乐领域有其专长，特别是对欧洲古典音乐情有独钟，专注古典音乐理论的研究。在众多古典音乐家中，他最推崇的是贝多芬，欣赏其音乐作品中所包含的精神力量，认为贝多芬的交响曲是解决人类冲突和进入普遍和谐的新时代到来的预言和标志。他十分强调音乐对培养一个人的人格、想象力及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并且极力推崇公正、合作和社会和谐的政治理念。最终，德怀特辞去了那家教会的牧师职务，转去一家具有公有性质的农场公社担任学校校长，以身体力行来实现自己的理念。在那里，他还教授音乐，组织各种音乐和戏剧活动，及撰写有关音乐理论的专栏。到1852年，他专门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德怀特音乐杂志，并在若干年里把该杂志发展为19世纪中叶美国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类期刊。就在他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刊物后的第三年，即1855年，他发现并翻译了这首法语圣诞歌曲。为什么说德怀特喜欢上了这首诗歌是与政治有关呢？后人在评论德怀特时，直截了当地引用了他的原话，就是他注意到该诗歌的第三段歌词具有事实性，而这事实性就是与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这首圣诗的第三段究竟写了什么。他教我们要彼此相爱体谅，和平仁爱，就是他的乐章。挣脱捆绑，奴隶获得了解放，在主爱中一切压迫消亡，我们一同发出感谢的歌声，万众一心赞美救主圣名。原来德怀特牧师非常反对那个时代美国还存在的奴隶制度，而1855年正好是美国南北两方因奴隶制而发生对立和冲突的重要时间窗口。就在前一年，美国共和党正式成立，而这个新生政党的领袖就是大名鼎鼎一直坚持反对奴隶制的林肯。几年后，林肯因旗帜鲜明地反对奴隶制而在大选中获胜，当上了美国总统，接着马上就爆发了南北战争。德怀特正是因为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发现了这首法国歌曲，并为其中的歌词内容所感动，而精心翻译了这首歌。他的英译至今仍被认为是圣诗翻译中的杰作。完成翻译后，他将其出版在自己的音乐杂志上，并将其正式定名为 O Holy Night， 就是中文名字叫 O 圣善夜。不久，这首诗歌就成为美国人非常喜爱的圣诞歌曲之一。在几年后爆发的南北战争期间，这首歌更是深深地激励了北方为奴隶制而浴血奋战的战士们。说起《O 圣善夜》，在美国的流传也和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典型的广播有关。1906年的圣诞节，美国匹兹堡大学化学教授雷金纳德·费森登第一次把人的声音透过电波广播出去。他先通过麦克风读了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经文，接下来就播了由小提琴演奏的这首《哦，圣善夜》。当时能够收到无线电波还只局限于在少数使用电台收发报机的人。在这些人中间，有人听到这歌声时甚至还以为是来自天籁的天使之音。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隆重予以报道，不但轰动了美国，同时也使这一首歌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圣诞歌曲。一首圣诞名曲竟然是这样诞生的。法国小镇的一位不知名神父居然邀请了一位平时不愿意上教堂的业余诗人写了一首重要的圣诞歌曲。这位诗人写成诗歌后，又居然邀请了一位不信基督教的犹太裔音乐家为其编曲，后者居然创作出了一首具有高雅歌剧风格的圣诞音乐，但其作品却被 各地的普罗大众所爱。歌唱耶稣诞生的这首诗歌在法国出名后，居然因政治原因被天主教教会当局禁唱，其后又同样因为政治原因又在大洋的彼岸走红，并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反奴隶制的战歌。而将其介绍到美国的英文译者居然还曾经是一位患讲道恐惧症的牧师。以上种种的非典型人物和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圣经新译本罗马书8:28，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我们更明白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大能和权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诞生这件事本身就是关乎万民的。就像这首诗歌中所唱的，世界众生罪恶之中期盼救主降临，给人带来希望，这希望就是基督徒常说的福音。而对这福音最经典的概括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哦，圣善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哦，圣善夜，众星闪耀极光明，亲爱救主，今夜为对。